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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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来接着昨天所谈。昨天我们谈到的是这个第四页啊，就是文殊舍利弗啊，与文殊舍利言呐、若能如是啊。但如如所说，见如来者甚为稀有，为一切众生故，见以如来而心不取众生之相。啊，哎，化一切众生相以涅槃，而亦不取相涅槃相。啊，为一切众生发大庄严，而心不见庄严之相。那在这之前啊，我们稍微补充一下，哎，我们昨天所谈的，昨天我们谈到的是那个。第三页有谈到，虽然这一本经没有，但220经里面，这个《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同样这一个话内容，有特别讲到什么叫真见佛，什么叫真见佛？那这个同样的，这个观念哈、我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昨天我们一开始就要谈一部经典，一个思想，它会前后都贯穿的，前后都贯穿的。它今天不管在哪个场合，它会同样的理念来抉择一切法，这是一个习惯。所以，假如我们在佛法的观念里面啊，有时候你认为你懂，可是当你在解读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马上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会有不同的角度，是因为缘起的差别。但就以法体本身，不会有第二种，那就是所谓般若法门。好，那我们经常发觉，就是有的人他可以在这里这样谈，在另外一个这样谈，可是你发觉他已经偏差了。那这个是什么现象？我们可能是怎么样？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们对佛法经论的熏修已经很熟，熟到什么样的问题来，什么样的答案出去，所以你很熟，但你熟到变成这样一个习惯性的回答，但并不表示你懂，所以你已经出现矛盾了。你那个好像是背答案的一种背答案的回答，所以你很熟，今天从哪个地方来你都可以回答，但你的回答并没有却缺少的中间的一贯性，那种由自你内心所建立起来的见地的一贯性，变成只是一个依文字回答的东西，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在经典，你注意看，站在一个立场，这个立场转换到任何场合都不离开这个原则，一定会不离开这个原则。不管是从讲世俗地的，或是世俗地里面的佛法跟出世间法啊，就是世间法跟佛法，它的解读可以是以贤啊，一个是权跟实的差别，权就是善巧说，实就是直接讲第一，虽有不同的差异，但本身一定会有中观的精神在里面，一定会这个，就像我们常讲的，就是佛法再怎么谈，它不会离开缘起性空的原理。所以他今天对一个东西产生一个看法，这个看法，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经典会看到一个好像一个很肯定，一个很绝对，有点好像是不容妥协，没有其他的第二个答案的这个看法，一般众生就容易也一样化葫芦，就产生这样的执着，就认为一定如何如何。啊，就像昨天课后我有跟几位法师在谈，请问啊，这个之前我们在其他课有问过，就是 我们的业报能不能抵消，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个马上我们要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可能懂得一部经啊，这个业都不亡，即使在经过了百千劫，这个业都不亡啊，因为你读到这一句话，所以你就说业不可能抵消的，因为经典也有这么一句话。那也有到最后发觉说，我们又可以忏悔掉，那忏悔就是以忏悔之功抵你那个磨损减损了你过去的罪业嘛，是不是？那么这个又是可以抵，那能抵不能抵，不是你抓了一句话就来论它能抵不能抵，它有它的内涵原则在。那我们学经教但不了解的，不求甚解，就容易抓一句话哎，如何如何啊、哦？就像我们现在也经常有人讲死的时候如乌龟脱壳，都这样吗？不是吧。所以我们变成一直在挂碍这个死，为什么会乌龟脱壳，理由在哪里？爱着，对身见，对这个身的爱着，当然越爱着越苦啊。这不是每个人走的时候是如此的，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我们又只是人家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我们只是在乎的，死的时候不要碰我的身体哦。万这乌龟脱壳已经够痛了，你再摸，这是很痛的。我说乌龟脱壳连碰都不能碰，你不要躺在床上了。那也很痛啊，棉被不要盖，对不对？那这样弄来是什么都不能动了。那为什么在南传的里面，他甚至我们常讲一个临终的时候，他因为他没办法语言，就把他的自己的东西往他身上一碰，跟他讲我要帮你布施。我们在经典讲叫一粒而根，对不对？地藏经讲就是讲了，那听进去了，那在南传的理论上呢，碰进去了，感觉到了，领纳到这个境，然后起舍心。重要的是如何借由因缘让他的善念能成型。善念没有定性，善念必须带缘，是不是？好，那所以说你必须要运用很多善巧。假如我现在适当的碰触可以让他升起正念，有何不可？好，我们讲说这个有时候一直忽略。有一次，因为为什么这样谈？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即将临终的人，那这个我们算是一个活弟子，好，那临终当然他不会有点不安，那我们跟他的关系他很信任，我们就握着他的手，你不要担心。这里讲他就巴不得你握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医治你的。其他的师父不能碰啊，为什么不能碰？他就是那怕乌龟啦，怕乌龟脱壳。现在其实最重要是念的守住，是如果有一个善知识，他能让他产生心说，这时候对他的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佛陀不是也经常伸手摸顶灌顶加持？你认为佛要灌顶你会得伸手吗？是不是？那不是就众生的意向伸手接触意念成型。就像我们造善业恶业都必须要怎么样，有意乐心，有方便成就，对不对？要手段。为什么这些才叫做业道？那我说就不用了。这里面有很多原理啊，是不是会动你的念？会，但不必然啊。不要有一个样子就抓着这样实施的啊！你这样如果再多看经论，不是如此。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同样一个道理，经典里面前后一贯的思想，你要能看出它中间主要的经典的核心原则，然后它所开展出来的善巧，这中间既能呼应一切众生应机之善巧，同时又不离开它的气理的核心思想。这是你要能看到这一点， 你才能掌握到这个要领的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前后它都有一个经，这个经典前后都是这个态度。那因此我也跟大家讲，你务必要到能怎么守，就是你在这种波折之间守到什么，你起心动念行住坐卧，你能将你的观念应用在一切处境，不会产生遮断。什么意思？就是今天我在不念佛的时候我能观空，念佛的时候我能观空，不容易的、啊。但绝不可能一个观念是怎么样，在这里可以用，在那里不能用。如果你发觉你的观念在这里能用，在你用不上，你稍微停一下思考一下，你的观念有问题，你的观念一定有问题。否则的诸法实相变一切处，岂有此处通那处不通，此处通那处不通，你这样修有问题的，停下来再思考一下，有问题的。否则的话，当然我还是强调一下，我们现在讲的是直接了义的、对有些听不懂到最后念佛念不下来的，是你听不懂，不是这个法不行啊，那只能做不应激啊。不过还好，我就讲过你们自己来的，因为不应激会卡在中间。不过如果你不怕一时的不能确定，但愿意继续追寻，你会能更成就念佛功德。好，我就念一句，那个我们说见真火啊，明真见火。佛藏经里有一句话，佛藏经他讲说，若人能见诸法无相，这个人若能见诸法无相，无名，没有名称，名称就是概念，无名，无处，没有接触，无意，无念，没有意念，无生无灭，无有细论。这跟中论写的，中论昨天我们念细论破慧眼嘛，好，无细论，不念一切法，不念涅槃，不以涅槃为念，不贪涅槃。好，再过来，信解诸法皆是一相，所谓无相，舍利弗，是名真见我。好，所以我说，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转过来要念佛的时候，你的态度应该怎么样？我一直不会要求每个人一下就能做到这一点，但他能随法信位了、随位尊位。当我念起佛来，就算我现在暂时不能舍下这个念佛号、这个名号，但我也必须一一对阿弥陀佛的48愿的信受，对西方净土的信受，这一份坚定的信念念起来，紧抓此身号，其他一概不执相。包括念起来的时候，我只要此一念必得往生，听懂我的话，就是说我已经要往生了，我不用再想往不往生，因为往生念会障碍我的往生念。 有没有听懂？我不是常讲一个例子吗？就是我若要出门，我不用念南无门，我就可以去。我就反正要出门，我不用再念，我就走门就好了。不要不走，只念南无门。现在我们都只会念南无阿弥陀佛，但心没有跟阿弥陀佛相应。所以很多人啊，不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念得不老实。阿弥陀佛，你来不来啦？阿弥陀佛。啊，来，我讲好记，啊，我买一点即马死啊！你听懂吗？阿弥陀佛，医生是说要死了，但其实又期待可能还不一定死了。啊，所以说在念佛的时候，其实还在生死上一分钟，我一定要往生，可是我显然也不一定现在死啊。我现在要去吗？好麻烦了，啊。不小心他念到说，哎呦好感应，我竟然没死。你就知道他当初念佛真的好在没死，真的是死了一定不能去。你这，因为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念头看到很多维系处，因为你的心你的知见不成熟，所以这里面其实好在那次没死，那次死了大概不会去。你嘴巴是一直念，你的念是不清净的。 所以我们说一念往生会不会去，一定可以，但那一念是真的一念，我就说我那一念就是去，就像我比如说我待会出门，我是不是一念走出门，也一念啊，我不会走到一半是不是应该撞墙，不会啊，我门在那里，我要走出去，我的念头就只有那个门，我不会走到一半突然间撞玻璃或者撞墙或撞地板，不会，我不认为其他路可走，我就这么一个道理，我升起来的决定就这么一个决定，就是那条那个门我撞了。你用这种念头来讲说这个念头一形成会不会往生，就会，但问题很多众生这个念行不来，形成不了，所以念佛的人必须，假如大家有机会在这种波折之间的训练可以的时候，你念起佛来，不管你在修任何法门，其实都可以荡出很多障碍，那些不必要的妄意想分别所产生的爱着障碍你的专注都可以去除，任何法门都通，因为这是摄一切法门的，是，所以你念佛来讲，如果能无名无处，连名声都没有，但是一念一直下去，其他念念念，应该来讲这还是善巧了，啊，那这个善巧，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完全超越过来，好，那很简单，就以一念舍所有念。那这个舍所有念不是定法上的遮挡而已，我知道，我告诉你，不是用定法遮挡其他的念，这样的遮挡没多大意义，遮挡完了，只要你的心一善就跑回来了，听懂我的话？这我不常举例吗？我们现在，本来很喜欢去打电动玩具，现在，被妈妈带来说要写作业，赶快写写写写写，写的时候很快，为什么？很专注，为什么？赶快写完。那一写完字很潦草，噔就出去玩了。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带着什么心？准备写的时候很快，很专注。其实所谓专注，就是用烦恼心，用要贪玩的心，又要解决它。他的专注是什么？赶快写完要去玩的这种专注。不是专注写课，也是专注于一个念头，写完草草了事要完，这个他是很专注，所以他的心有没有那个？所以我们在打佛七的时候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可是偶尔会想到第八天，第八天什么？回家了、啊。念七天很专注，可是其实很高兴第八天，所以我不是讲吧。打完佛七大家说好辛苦，功德无量，你要不要多留一天？我有事情要先走。你怎么要先走？连续剧已经停七天没看，这个继续不要演到哪里，好在家里有录音带把它录下来，还可以慢慢回头看。这种东西一用定力压下来，不是从内心心开意解的舍下来，是没办法专注的。所以我就讲说，你念佛的时候要念出欢喜心，什么欢喜心？安住于此法的欢喜心，然后依于此法同样起觉照，观察世间。我还是一句话，不是那种抛弃的意思，不是那种讨厌或是回避的意思，而是观察其实实不可爱，想爱爱不来的那一种心很重要。这个心柔软下来，这个心安住在这里，然后一心柔软的欢喜的念佛，你试看看那个作用多大，你就会很容易去体会那个味道。所以这里要你没有，你硬功夫硬压压压压不了多久了。所以一定要从内面去把它解套出来，而不是从外面强压下去，这个观念很重要，包括你修其他法门也都如此啊，也都是如此。好，那这个是补充那个《佛藏经》讲的那个真见佛，好，那我们的真念佛也是如此。好，那我们来看，这里面昨天有提到说，假如能如是正观，好，以如是等正观如来利益啊，能见的这叫做正观如来利益，利益众生。什么叫如来利益众生？我们谈嘛，我们一直用相对的佛利益众生，但不知道佛利益众生的本怀跟他的要领。 所以我们会有众生心祈求佛的救度，这个救度经常落入什么相对的心情，所以佛也会因众生这一份差别心来度化你。但你想，假如你是一个佛，你度一个众生会从哪个角度度？我不是这样讲吗？假如处处满你的愿，反而让你沉沦，那我是一个真慈悲的佛，我要满你的愿，还是要让你违你的理愿？我当然要让你跌倒。假如跌倒可以拿到金砖，我当然把你绊倒，对不对？你不跌倒，拿不到那个金砖，捡不到金块，我当然把你绊倒。绊倒是有点擦伤，但一拿起金块，一切都解决，是不是？那你说要哪一个？那真慈悲人，他说真慈悲人他会怎么样？以你最大利益为考量，不是以你的愿。所以恒顺众生是不是恒顺你的单纯的念？假如你的念以我来观察，以你最大利益，那顺你的因缘机缘来利他，这叫恒顺，才是恒顺。不然说现在有个众生说，哎，我想要拿刀子杀人，我现在切一把刀，哎，你能不能给我？不能给你。你们不是菩萨吗？要恒顺众生，我现在切一把刀，你要不要给我？你要不要给？是不是？你给他一把刀是顺他的愿，顺他的恶愿，那这个菩萨一定是很愚痴的，是不是？所以恒顺众生是广观当前众生的最大利益的因缘来利益他，是不是？所以我们众生经常不知道怎么求佛，想求佛，但呢求不出一个真感应来。其实你应该顺你佛心啊，对不对？以如来之心。所以我们后来经常讲说，我们在求得佛的加持，怎么个加持法？安住正念。我佛不用你特别加持，佛不用你向他求加持，他不会因为有求才加持，更不求就不加持。这一点心呢、啊、你错看。我们经常好像是求了才感应，不是求了才感应，是求了以后，你在求佛加持的时候，你把你的门打开的意思，你懂吗？不是你求了佛才来感应，是你正在求的时候，你才把关起来的门打开。我早就在门口等着救你，所以大家都以为有求无拜无波比，无拜嘛波比啦。没有拜照样感应，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纳受佛法。所以真正的修学人，他的真的加持在哪里？他直接相信佛所说究竟义，这才是最根本加持。好，这叫大种持门，一切善拔能持，这个大种持的陀罗尼门，这是个是好，这叫度化众生。那现在啊，舍利弗他也很有智慧，他就告诉文殊师利言啊，若能如是啊，如如所说见如来者，甚为稀有，很少人用这样的态度来谈。为什么？因为有众生见，因为有烦恼，有挂碍，所以会以自己的心去测度如来，以自己的分别来要求如来，来见如来。所以你见如来，见到什么如来？见到你的所见的如来，因为你的相分哪里出？自己的心所现，是不是？所以在佛法里面很有意思、哦、在念佛法门里面、哦、我念到一尊模模糊糊的佛，我不是很庄严吗？怎么我念出来观出来我是这么暗淡的？我知道一定是我内心不够，好，就勤擦忏悔，因为我知道佛像不是如实，勤就忏悔，佛像就很庄严了，本来是黑白的、哦、人生是黑白，现在一忏人生是彩色的，就是吧，就一彩色的佛一出来，庄严的佛出来，那坐在那里不动，那一定就是我的问题，然后再忏，我站起来， 忏道忏忏忏道，佛未有说法，然后那说法听不懂，继续忏忏道听得懂，从都从哪里来？自性。念佛法门就有这一套啊。那其实是从自性来，同样也不要忽略的缘起的交感，佛的加持实实在。我们刚才讲佛，我们之前讲的佛法界，佛法身在一切处，所以不是从他处请佛来，是如何让现前即法身的佛依你的因缘显现出来。佛不来去，佛随时显现，但之所以没显现，是你的因缘不具足。所以不是从他处请佛来，是如何让已经在的佛如是显现。所以当我不断求的时候，就是感应道教难思议，问题在这里。所以整个感应的核心的原理在哪里？你能不能顶戴得起那个佛法意？顶得起来，这就是你的。这个感应根本不需要用你禅取之心祈求佛菩萨加倍，你要信。因为我们包括念佛就应该真的相信佛的大慈大悲，也就是说佛的大慈大悲从来不会舍掉我，是我作为一个佛弟子能不能信得了他。你只要信得下，他就加持得了。问题在这里啊，哎，所以就是说这个人有为一切众生故，见于如来而心不取众生啊。我们昨天谈到心不取众生，我为众生见于如来，我见于如来说如是法是为利益众生，但我不取众生相。好，那化一切众生相于涅槃，好像有个目标啊。我为一切众生，好像是我的目的是为众生，那目的为众生就对众生，是不是就执着众生呢？那我化一切众生相于涅槃，是不是就执着涅槃相呢？那我为度一切为一切众生发大大庄严，什么大庄严？这个这个在220经里面呢、啊，他谈的就是说为利益众生啊，这个也叫我为利益诸有情故，换大假作，换大假作，换的意思提丑旁，还有那个还书的还。还的那个另外一边，啊，叫换，换的意思就是披用，意思就是我为利益众生披假咒，因为众生哪些我利益他，他还要对我不好，所以菩萨利益众生嘛爱披战甲，不然不小心度众生嘛被众生修理的，啊，这不就我们常有的现象吗？所以为利益众生。换大假咒，其实意思我当然是开玩笑，就是说我能精进依法正念，依悲愿，以种种善法庄严其心，以种种善法顶戴在身上为利益众生，这叫换大假咒，也就是这里讲的大庄严了。好，那这个庄严的时候你变成是但心不见庄严之相。好，这个就是我们来讲的，这里面有没有见佛的意？有。有没有度化众生的意？有。有没有大庄严意？有。但都以跟法要相应，因为如果你比如说我现在观一切法空，那观一切法空的同时，当我要度众生的时候，却执众生为有，你的法空空在哪里？空在一个有限度的角落里面。所以既然广观一切法空，当然众生亦是空，对不对？见佛亦是空，庄严亦是空，你必须前后一致。你我们现在一直告诉你大家，时常要练习那个前后一致的思维。我们经常是听得很欢喜，出了门马上变众生，就差那一道门很怪，因为一出门就马上把过去所有对世间的习惯分别心就马上就带回来了。我们不能现实的用，包括现在其实都可以起来观察，唯有这样你必须时时守住这个，这才叫做精进，这才精进啊！你必须要练习到怎么样， 这就是静心。练习到你一切的起心动念，你都发觉你这个空观用得非常自然，一点障碍都没有。那不但用得自然，也能随顺观察一切众生，也能善巧分别，依然慈悲柔软，聆听众生需要。在聆听众生的需要的时候，同时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要能守这个，有用讲的你不会，你必须要练，练到最后你会这里撞这边撞那边。我常讲的撞这边撞那边，就是观众生的悲苦的时候，自己情就生出那个本来是慈悲心，变成产生另外一个情见出来。那一观空的时候，又开始忽略众生的苦，就是这两头会撞来撞去。那当你熟的时候，你唯有这样撞，你才能容易看到你的知见不纯熟的地方。或者光讲坐在那里，哎呀，观空，哎，咖啡这次泡的不大好吃哦，观空。你观哪门空呢？对，好，当然我们并不说说我们不是用这种东西说，哎呀，你在观空人怎么还有起烦恼？谁不起烦恼？问题是一个人不，我们不以这个小地方，不以这些去要求，我们是要求自我。你有没有在熟悉这些东西？好，所以一般菩萨修行啊，他不怕人家知道他错。他只怕自己不能安住正法，他只怕这个。他不一定要演示给你看，为什么？因为我正在观我空，我连我都空，我哪在乎面子怎么样？所以你看，修道人到最后会有一种执心，就是说，是是非非，所有一切都是凭以这一份直率的心去应对。他这时候认为该做就做，后来发现错了，也不掉，也不后，也不会老是在那追悔，哦，原来错啊，阿弥陀，能伤害的人，好改，就是保持一个同样平等的心，在一切境里面随境观察。那所以说，帮我们起这个观，做一个事情，起一个心，起一个心，起一个颠倒，马上就随。你看呐、啊，我本来是面对一个人事在起分别。当我面对一个人事的时候，这个人事的问题一解决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境会出来，就是这个事解决了的境，是吧？那这个就是你的境。所以这天台的说法就很妙了，无心则罢，有心就是你的所观境，起心动念就是你的观境，有病观病，无病观无病。因为你为什么观无病境？因为前面是有病境，有病境会生出一个无病境，你必须要说观无病境，无病境其实亦无。为什么？因为有病境不可得，何来有无病境？无病的境界，对，我观烦恼，因此我现在烦恼已退，所以我不烦恼。其实你当如果执着烦恼是让你烦恼，那你这样得到烦恼没有的时候，那个安清安相你会爱着。所以不是，你的心始终一如，每人如何，我们一如尽责，一如，对，就是这样，没有起伏。所以我讲，当这个我们昨天几个人讲一块半跟一块五角的都一样的话，你就不用特别挑。哎，如果是一切东西都等价值平等的时候，你也不用去取择它，去选取它的高平等。所以那这样的话，那如果火灾的话，有没有跑快一点？请你跑快一点。为什么？此因缘当快则快。为什么？因为快慢平等，既平等的时候你可以跑得很快，但心不慌。像我们在跑步的人可以跑得很快但不慌，我们可以跑得很快但心很慌，因为意义不同。那为什么有时候这个舍这些事就那个事？不是事有平等，事不平等，是缘起差别不同。所以当我舍此事，并不是说此事无意义；当我就此事，并不是这个价值高过它， 是现前众生诸多因缘，乃是我现前所引证的境界是如此，我尊重这个境，该舍则舍，该取则取。所以我不是有讲一句话吗？拒绝的时候依佛法，接受的时候依佛法，知道吗？并不是一定要接受，今天有人请法你可以不接受，不过依佛法，不是依情绪，就是这个保持都一贯的。所以这前后的一贯性就会知道说，当我取众生而要度众生的时候，众生还没度就多一个众生了嘛，是因为我们讲到众生不叫众缘生出来的颠倒相，当我来见如来却取众生相的时候，我是不是生的众生？众生还没度我就已经生众生了，然后我化众生下一涅槃而不取相涅槃，若我取相涅槃，我心都已动，何来寂静？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修到很急啊，本来不修的时候火气还不大，一修的时候为什么火气最近很大？因为我要精进修，他就是他只在修他认为的目标，他没有尊，也就是说他在攀援他所认为的佛法，但不懂得用心跟佛法相应，所以他的心生灭的起伏了，所以躁动了，是吗？好像我们说，我难得上班那么多天，碰到这个台风，我要休假不能休假，我累了好几天了，我终于拍了这两天要放假，没有，那我正没休息，待会又要上班，我会好累。结果他这两天就在家里面一直想着很怨，为什么不能放假？其实这两天如果他充分睡觉还比出去玩好，但他就背着一个所谓的要出去玩才叫休闲，那为了这个不当的目标心一直没休息，对。所以有的人其实啊，我终于我这个周末玩得好快乐，有没有真休息？以世间人那不是取个转换而已，但真正的身心一直都在劳动，你在劳动，对。所以他看似身心做个调试，没错是个调试，但其实严格来讲整个心绪都一直是不安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应该试着怎么样，我常讲的就是安安歇，安歇什么？对心的对境的需求的心，试着用一种很自然的心情看这个世间，你到底要什么？请问他给你的是何等意义？如果这些意义是顺人世间的妄想所生，何苦来哉？好，停下来休息。好，休息一下，用这个心情把你那个攀缘需求，有点像无缘三昧了，没有需求之心，停下来。好，所以你看，当你取向涅槃，其实心已不寂静。好，再过来，未见众生发大庄严而心不见庄严之相。为什么真庄严是怎么样？今真庄严是毕竟清净方位庄严，你若有所取已经染污了。这是我们最常举的例子，就是镜子很脏，你竟然拿白漆披上去，哇，脏不见了，但镜子也不光了，亮。为什么？白是比黑看起来好看，但不管是白跟黑都障碍了镜子的光明。当你想要去庄严它的时候，所以你看啊，我们是不是很努力在庄严道场？当我们用有为心来庄严道场，这一份的庄严功德会庄严到你的人天福报上。当你不断用有为的心庄严道场的时候，你的内外心其实是无垢的。也就是说从三界义来讲，从初三界来讲叫做无垢，从人天法叫清净，懂吗？所以梁武帝盖很多寺庙没功德， 那我们要不要？因为你现在上功德得不到，你还是盖道场好，因为至少人天互帮，是这个意思。那我反过来了解佛法的人，他就知道道场在哪里的，所以他的道场意就开始放大出来了。他的道场何处不是？这个到后头会谈到这个一点了。这个是十二经里面，我跟大家稍微念一下，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帮助大家。因为他在有一页的时候，他有提到啊，你观一切法无差别，若诸有情能修如是甚深般若蜜多，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皆是佛法。他先前是讲什么呀？我先念，到时候到了我来再讲。在220经里面来讲，一切法中啊，都不见有此是佛法，此非佛法，没有分此是佛法，此是非佛法，此可思议，此不可思议，都没有谈，就一切法都谈。观一切法，那就是说这个此。就此可思议，此不可思议，都不这样观。一切法无差别性故，若诸有情能修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观一切法皆是佛法。前面跟人讲说没有这是佛法，这不是佛法，讲完了以后用一个谎个一面而已，心情一样。为什么？观一切法皆是佛法，这是正面看。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一切皆舍，那一切皆舍，所以我常讲万言放下，当下承担，是一体两面，是不是？好，观一切法皆是佛法，顺菩提故，观一切皆不可思议，毕竟空故。这是在220经里面会有提到这个，但后头我们会再提一下。那这个道理是怎么样？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看是没有另外取一个法来庄严，其实是你能随观一切法。好，你不会再取一个另外一个有形有相的道场，可是你会不会破？不会破。但你要知道，当众生必须依着有为有相的道场，所以我必须要勤于建立道场有相的。当我在建立外在的道场的时候，也不妨我建立我的无为道场，这才叫真见道场。结果到最后，现在有时候修到最后，无为道场不建立，偏偏建一切有为道场，建了有道的道场，生的种种有若生昧苦恼。愚痴啊！我们对那些没有能力修无为不生不灭功德的人，我们才跟他讲这个。你明明有因缘、有智慧、有这种条件，但你却又颠倒去追寻这个，这才是真的是愚痴的。我们讲愚痴的是就这一点，不是在讲见道场愚痴，是那个你本来可以取上功德。那我们的上功德也不是那个上下，其实就是以更真实心相应真实法，这才叫做上功德。结果你把它转过来去追逐，你觉得？所以我们世间人容易在外面表现，那是因为凡夫俗子啊，才从外向去论计较。以真实佛法，你会看到这一切的计较多辛苦啊！比来比去，就如我说的，你这个人业障增重，做个噩梦，我这个人有修，早和昨天做好梦。都是愚痴，都做梦，但有人就会得不以做梦为耻，自己依然在梦中颠倒，会得还去跟人家计较，你那个梦境啊不庄严。我最近啊买了非常的那种地板，把我的梦贴得非常好看。你不讲，你跟他在乎的是这个啊？那要不要贴地板？照贴啊，不过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法无定法，但怎么样来让它成为清净，最主要掌握核心的道理啊。 好，我们接着看。尔时文殊师利同证菩萨摩诃萨与舍利弗言：“如是如是啊！”所以你看啊，舍利弗现声闻相，其实智慧很高，智慧很高啊。那叫如是如是啊，如如所说，虽为一切众生八大庄严心，而不见有众生相；为一切众生八大庄严，而众生去亦不增不减。咦，众生去就不增不减，度了老半天没减呐、啊？那么给他给了，没错。那请问，众生度了老半天，我们一定要把众生度尽。请问地藏菩萨会不会成佛？请问众生能不能度尽？请问地狱会不会空？不会啊。这个我们看啊，这个因为一讲会跟不会又是两头走啊。好，不过问题我们都要简单来讲，地狱会不会空？众生会不会尽？如果地狱空不空，众生不尽，那地藏菩萨永不成佛，我们叫做菩萨一禅体。这有烦恼一禅体，有菩萨一禅体，那个发这种愿根本不肯成的嘛。好，但他可以，因为他被愿示现如实。当他不断修行的时候，因为如果他挥得执着众生相，其实不要讲说他不能成佛，他连菩萨都不是的。所以菩萨到最后度到最后，他其实知道众生去亦不增不减。为什么？我们不是讲过吗？好，昨天我们念到那个《金刚波的波罗蜜经论》里面讲：“彼法界无差别故，啊、哎，是故如来不度众生。彼法界啊，彼法界无差别故，就是佛跟众生无差别。”所以我们度众生是度到这里来，不是度到多少。本来黑的一团，现在把黑的度到白的这个圈圈里面来度完了。哦，黑的那一圈的那黑那一圈的众生亮不见了，都跑到白这边。哇、哦、好辛苦，终于度完了。就像我们那里面外面广场树叶很多，扫完了，都到哪里？到垃圾桶了。终于就起一个念，杀完了，是不是？众生会这样想，佛法如果你这样想，那完了，啊，只是把众多烦恼挤在一堆，那完。所以以众生去，因为你在度众生，如果另取众生相，比如说我如果了解众生的道理，当我把这个众生从此处移到此处的时候，我起多少众生见？有众生，对不对？还有来去，有增减，来去也是众生，生灭也是众生，能度所度也是众生。一个众生一度生四五个众生出来，算了，还是不要度好了。对，你越度越多是一样。所以众生去不增不减，那我们必须要回头看，那众生去不增不减是因为原来一百个度了老半天还是一百个，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因为众生相不可得，所以依众生相不可得，所以实际的自性众生不可得，并不是说数量单纯论数量的不增不减。若论单纯数量的不增不减，其实以世间法来讲，你今天是做鬼干呀？你不要度了吧？其实我们都在世俗地度了老半天，这些人都没有改变，那这个就真的是不增不减了。但我们所谓的不增不减，是以法界以第一义了义地里面讲的不增不减，是从这个立场来的。啊，为什么？因为我度众生，我真正的度众生，令众生，我应该是舍众生相，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才叫度众生。所以我度众生是令众生舍众生相，这才叫度众生。即众生相本不可得，何来有增有减？ 有真有简，必要论真简，必须要先论有众生。那论有众生，其实已难度众生，已经很难度众生，不是吗？好，假使一佛住世，若一劫，若过一劫。如此一佛世界，故有无量无边恒河沙诸佛。如是一一佛，若一劫，若过一劫。啊，昼夜说法，心无暂息。各个对于无量恒河沙众生，皆入涅槃，而众生界亦不增不减。众生界为什么？众生界本空。所以我们在度众生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要不要度众生？要。那要用什么度众生？所以这里面一直在提醒，就是说要不要度众生？要。但什么样才叫度众生？所以梦中里面有众多颠倒，那怎么样才是究竟的度众生？当你醒来的时候，梦中的众生有没有增减？你不过是利用众生里面的众颠倒心，以妄失望，然后让这个望，这就是用我常会以我之前的例子，这个例子其实跟我们昨天念的那个圆觉经文，知患其理，不作方便，离患其觉，亦无见识。所以我也一个看法，就是幻中行化，行幻化幻，幻境行矣，生灭即离。就是我20年前的吧，20年前那时候，这不是什么究竟的，就是我自我提醒的一个观察，就是我是在幻当中行度化事，以幻止幻，若幻境行矣，连幻亦无，亦尽，生灭都离的意思。好，所以我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我们所度梦中的众生。以妄想心度妄想众生，然后妄想众生，众生能有取能所，后知无能所。这个在大乘起信里有后知能所，然后知无能所又一梦中行。你要知道，以众生界亦不增不减。那我们休息一下。